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杨静。一条不该被实名引用的评论，触发了美国总统拜登团队与老牌媒体《纽约时报》之间的矛盾。拜登团队与《纽约时报》为什么会有积怨？这是一次所谓自由派内部的撕裂吗？在敏感的大选年，这样一场矛盾是否会掀起更大的涟漪？我们的特约撰稿人小华为你解释。今天是5月8日，星期三。
我是小华，我是播客《美轮美奂》的主播。这是一档深入探讨当今美国政治的中文播客。我们同时呢也有一档会员通信。我平常会非常关注美国媒体的相关话题。我在《美轮美奂》的会员通信里也会分享关于美国媒体的行业动态和观察。
小花，最近我们看到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和纽约时报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具体是指什么呢？
是的，这是来自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al 在4月底发出了一篇报道。整篇文章中呢讲述的是拜登的团队和纽约时报长期累积的这个不信任和矛盾。拜登政府这方呢认为纽约时报对自己的报道偏颇，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强行的找平衡，而且在拜登的年龄等负面问题上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然后纽约时报那边呢则认为拜登的团队对于传统媒体采取了一个回避的策略，就是他们的团队很少安排拜登和媒体进行专访，尤其是像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CNN 为代表的所谓主流媒体。在拜登的任内，他们就没有给到纽约时报的新闻采编部门任何的机会进行一对一的专访。同时呢，纽约时报那边也认为拜登的团队试图要求媒体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选边站。当然呢，这些都是停留在双方口水战的阶段。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呢，最关键的一点是说他们引用了纽约时报内部的一个信源，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纽约时报的出版人 A.G. Sulzberger， 暗示现在拜登团队和纽时之间的矛盾呢，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私人恩怨。 Political 在报道中说， Sulzberger 认为拜登只有接受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的专访，才能够证明自己还有能力担任总统。还有一名匿名的纽约时报记者说，很多对于拜登的负面报道是因为 Sulzberger 本人在暗中鼓励，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在暗示纽约时报的作为是对拜登不接受自己专访的一种报复。当然，纽约时报后来对这篇文章中的指责进行了坚决的否认。在报道的当天呢，纽约时报就发布了一篇措辞相当严厉的声明，但是在声明中的很多用词呢，反而从侧面印证了 Political 报道中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呢，纽约时报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拜登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要远远少于历任总统，并且说拜登是在系统性的回避媒体。纽约时报认为这种做法是令人不安，打破常规，开启了危险的先例。可以看出呢，纽约时报的管理层的确是对拜登的团队的做法感到了相当的失望和不满。
那纽约时报怎么就会跟拜登的团队产生矛盾呢？
根据 Political 这篇文章的描述呢，纽约时报和拜登团队之间矛盾的爆发的最直接的一个导火索是2023年3月份的一件事。当时呢，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篇关于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局长撤回提名的报道。当时呢，这个报道的记者是一个值班记者，他没有遵循白宫报道的惯例，对白宫官员的评论进行一个匿名的处理。这样一个无心之失的小事，因为各种沟通障碍呢，就逐渐升级。白宫最终决定惩罚纽约时报，将其记者从例行吹风的邮件列表中给删除了。
听起来还挺夸张的。
对，是挺夸张的。但其实双方的矛盾呢，就远远不止于从这个2023年，其实从2019年拜登宣布参选之后不久就开始了，而且这个过程其实也很戏剧化。当时纽约时报的编委会采访了所有民主党的候选人，最后选择同时背书了两名女性候选人，一名是来自麻省的参议员 Elizabeth Warren， 另外一名是来自明尼苏达的参议员 Amy Klobuchar， 而最终获得了民主党提名的拜登当时反而没有获得纽约时报的背书。但在这个期间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在拜登前往纽约时报总部接受编委会采访的时候，他和电梯里一名保安进行了交流，这名保安名叫 Jacqueline， 他显然是拜登的迷妹，他当时的表现非常激动，他对拜登说我爱你，然后两个人还进行了自拍。
I'm great, I love you.
这段画面后来在网络上疯传，最后民主党方面呢，在这个202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也邀请 Jacqueline 去参与拜登的正式提名。
I take powerful people up on my elevator all the time. When they get off, they go to their important meetings. Me, I just head back to the lobby. But in the short time I spent with Joe Biden, I could tell he really saw me, that he actually cared, that my life meant something to him.That's why I nominate my friend, Joe Biden, as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件事呢，可以算是《纽约时报》和拜登这个出现裂痕的一个开端，因为在拜登团队看来呢，你《纽约时报》没有背书我，反而你大厦里的保安都这么喜欢我，而我最后恰恰是拿到这个民主党提名的人。
嗯，
这恰恰证明了《纽约时报》所代表的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脱节了。所以说其实纽约时报和拜登团队之间的矛盾纠纷由来已久，而且早在华盛顿圈内就广为人知了，但是这样的矛盾在这时候被公开报道出来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从小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篇文章发布的时间恰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这一周，除了周六晚上白宫记者协会这个晚宴之外，华盛顿会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社交聚会，这通常是主流媒体高层和记者以及华盛顿政客名流 social 的一个场合。
嗯，
毫无疑问呢，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这样的文章，纽约时报肯定会成为华府精英在聚会上最大的一个谈资。然后从更大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在2024年美国大选将近的这个时间点，这件事情也显现出了双方的这个焦虑和矛盾的心态。从拜登团队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一方面选择避免与主流媒体进行专访，似乎是认为通过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与选民沟通已经是一个弊大于利的选择了。拜登如今可以通过选择播客、YouTube、TikTok 各种新兴的媒体渠道直接或者间接和选民进行沟通，不再需要通过态度更加严苛的主流媒体了。
那他真的有用这些新兴的媒体渠道跟选民沟通吗？
就在 Politico 这篇文章发布的这几周呢，拜登就接受了知名的电台主播 Howard Stern 的一个专访，不少片段呢现在已经发布在了 YouTube 上。他还接受了独立记者 Jonathan Katz 的一个专访，这个专访也通过 Newsletter 进行了发布。在上个月呢，拜登还和之前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和比尔·克林顿一起接受了美国一个相当受欢迎的播客 Smartless 的专访，这个专访也是在最近刚刚发布。
And especially what you're doing right now, President Biden. It's so difficult. The messaging is getting is so tough to get the message out there because there is so much noise. What can you do?
Just keep talking about it. We just keep have to connect with people as to how they're being affected, why it's happening.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really
所有这一切的举动呢，似乎就在发表一个宣言，就是我拜登不是不愿意接受媒体的专访，只是你们主流媒体对我来说不再有用了。如果我想要接触到我要接触到的选民，我不再需要通过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而是可以依赖播客、依赖 YouTube， 甚至是 TikTok 上的创作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呢，拜登的团队之所以如此关注纽约时报对自己的负面报道，这本身其实也证明了纽约时报作为全美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依然在议程设置和影响叙事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主流媒体整个的影响力可能在下降，但是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道依然能够渗透到舆论的方方面面，去影响主流的趋势。从纽约时报这边来讲呢，尽管他们毫无疑问依然是传统主流媒体里面活得最好的一家，但是他们也在面临新的互联网潮流和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带来的冲击，也需要通过这种最传统的与美国总统一对一的专访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这件事情其实蛮让人意外的，就是拜登居然会和纽约时报撕起来。我想在外界眼中，尤其是16年特朗普当选以后，像纽时这样的媒体似乎应该和所谓的自由派走的是近的，为什么现在他会跟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起冲突呢？
从政治光谱上来讲的话，纽约时报的确是在整个美国媒体生态中处于一个偏左的位置。作为一家总部在纽约的媒体，他们的记者团队中意识形态更接近民主党的人比接近共和党的人更多，这应该是一件挺自然的事情。然后在独立于新闻采编部门的评论版面，最主要的声音呢，也是以偏向民主党的声音为主。 但是呢，他们也雇佣了很多保守派的专栏作家，目的也是为了引发偏向自由派读者张东的讨论和思考。如果要回答为什么纽约时报和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会起冲突，其实我们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纽约时报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和立场的。这件事可以从2016年说起。2016年的大选中，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错判了选举的形势，没有预见到特朗普的当选，这当中也包括了纽约时报。所以在选后，整个主流媒体圈都对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反思，但不同的人呢，得到不同的结论。有一种声音认为呢，特朗普的当选正是因为他成功操纵了媒体，他不断发表出格的言论，吸引了大量的媒体的免费曝光，而为了平衡报道两位候选人，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又花了大量的版面去报道希拉里的负面新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邮件门事件，这客观上呢导致了特朗普的当选。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就包括纽约时报高层在内的很多人认为，他们忽视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尤其是白人工薪阶层过去这几年出现的焦虑和不满，他们认为主流媒体需要更加的深入基层去倾听民众的声音。所以在特朗普的任内呢，也就是2017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经常见诸报端的会是这样一种报道，就是会有记者来到俄亥俄或者密歇根或者宾州这些美国传统的袖带地区，通常会在当地一个小餐馆里去找到特朗普支持者进行采访，而这些人往往就是代表了所谓真正美国的选民，绝大部分人呢都是白人的工薪阶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这两种声音就一直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圈不断的拉扯。在特朗普当政的那几年，特朗普打破常规的出格言论举动和政策，引来了媒体大量负面报道，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第一种声音主要占了上风。
第一种声音就是觉得特朗普成功操纵了媒体的声音。
对，没错，这些报道呢以及特朗普本人对媒体的攻击和辱骂，也让反对特朗普的势力，就是我们所说的 The Resistance， 他们把媒体当成了盟友，通过分享媒体的文章，甚至是去订阅主流媒体来表达自己反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在特朗普的任内呢，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商业上获得了大量的成功，这股潮流当时也被称为 Trump Bump。 纽约时报从2016年到2020年的数字订阅从200万增长到了600万，翻了三倍。当时 CNN 的收视率也在不断创下新高，然后位于华盛顿专长于政治报道的华盛顿邮报当时更是提出了态度鲜明的口号，民主在黑暗中消亡，他们呢也一度认为有希望和纽约时报在纸媒界平起平坐。2020年到2021年年初这段时间也是美国最为混乱的一段时间，从2020年的这个年初的新冠疫情，到年中的 George Floyd 案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再到2021年年初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接连发生的这些事件呢，把美国政坛的混乱局面推到了一个顶峰。但是每个事件中，美国主流观点都有相当大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呢，也反映到了主流媒体的态度上。而特朗普这边，他几乎在每一件事件上都站在主流观点的对立面，这也形成了媒体和特朗普是敌人的这样一种观念，而敌人的敌人呢就是朋友，所以主流媒体和拜登以及民主党就成了所谓的盟友。然而随着拜登在2020年11月当选总统，主流媒体和拜登以及民主党之间这种盟友的关系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我们稍后回来。小华，在拜登当选总统之后，美国主流媒体与他还有民主党的关系其实究竟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呢？
在2021年拜登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呢，美国也慢慢走出了疫情的阴影，美国政坛的主题呢也从特朗普时代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变成了 Make Politics Boring Again。 之后的几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民众其实对新闻的关心程度，尤其是对政治新闻的关心程度一直是在大幅下滑的，包括了今年的大选，至少从目前来看，公众的关心程度是远远没有办法和四年前乃至八年前去相比的。最近 NBC 新闻也做了一项民调， 在这个民调当中，只有 64% 的选民认为对2024年的大选相当关心，这个数字也创下了20年的新低。所以对美国媒体来说呢，当初的 Trump bump 现在变成了 Trump slump。 拜登当时的当选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实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混乱的政治局面，期待着一种传统常态的回归。与此同时呢，媒体对于拜登以及民主党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种回归常态的状态。拜登作为现任的总统，媒体对他行使监督职能进行严苛的报道，这其实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因为拜登自己职业生涯中经常会出现一不小心说漏嘴或者失言的情况，很多媒体对他的负面报道其实都是因为他自己祸从口出。他上任之后呢，拜登的团队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拜登的保护相当全面，尽可能的避免他去跟媒体直接接触。最近甚至有一篇报道在讲，他的团队在拜登登上飞机之前呢，会包围在他的前后，减少他在媒体向他喊话时一不小心失言而带来的麻烦。
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去年习近平和拜登见面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花边，就是拜登在记者会上有一个记者忽然问他说，你还觉得习近平是个独裁者吗？拜登马上就说他是的。然后当时好像有个镜头，就是坐在台下的国务卿布林肯的反应，就特别无奈，皱了一下眉头，感觉说就工作也不容易，不要给我再惹麻烦了。
对，这就是为什么拜登的团队这么的保护他，他们不希望他太多的直面媒体，就是因为担心出现不必要的公关危机。但也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媒体少了很多新闻可以报，所以就导致呢，关于拜登最常见的新闻就是去关注他的年龄，或者去报道他偶尔会出现的失言的状况。这也就更引发了拜登团队对媒体不满，认为媒体呢是在小题大做，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纽约时报呢，作为所有主流媒体当中最突出的一家，更是受到了拜登团队的额外关照。另外呢，在今年大选中，拜登和相当的一部分民主党的眼里，这不仅仅是一场拜登对特朗普或者是民主党对共和党的竞争，而是民主和反民主之间的竞争。拜登的支持者不断提醒选民，2024年大选可能会决定美国民主制度未来的走向，甚至是美国民族的存亡。站在两边的呢，一边是81岁的高龄，偶尔会说错话的拜登，而另外一面呢，是面临了数十项刑事指控，拒绝承认2020年选举结果，煽动暴徒冲击国会山的特朗普。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拜登的团队就认为，作为第四权的新闻媒体，他们应该承担起守护民主的重任，做出明确的表态，而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在拜登和特朗普的中间点去找平衡。但对于媒体来说呢，本身的偏向性是一方面，但是独立性呢又是另外一方面。很多读者呢可以接受媒体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偏向，但如果一家媒体的独立性被质疑，那就更有可能会失去受众的信任。尤其是纽约时报，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有偏向，但是他们对于新闻独立性的追求有着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他们是非常反感外界势力去影响他们报道的。尤其是在当今的美国，整个政治极化情况愈发严重，保守派会把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打上自由派的标签，媒体们呢就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不仅仅公正客观，更是独立的。他们试图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去找一个平衡，要证明自己并非是一个民主党控制的新闻机构。在纽约时报和白宫的这场冲突当中呢，纽约时报一方很有可能认为拜登是在试图干涉自己的报道，这在他们看来呢是对自己作为媒体的独立性的一种侵犯，这就是纽约时报作为媒体无法接受的一个地方。
那小华，你觉得这次纽时和拜登团队的冲突会对总统大选产生影响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来说的话并不会，它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媒体圈内的事情。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次冲突呢？
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一下，看到美国媒体生态正在发生的一场巨变。实际上呢，每一场大选都有一个独特的风向标媒介，比如奥巴马08年的胜选就标志着以 Facebook 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崭露头角，2016年特朗普的胜利呢也离不开像推特这样的社交平台的推波助澜。但是到了2024年，美国媒体版图现在呈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景象。有人说这是一场播客主导的大选，有人说这是一场 TikTok 主导的大选，还有人就说这是一场 newsletter 主导的选举，或是 YouTube 主导选举， 但是到底怎么样的媒介能够主导这场选举，我们到目前还没有答案。但我们看到的是呢，以广播电视纸媒为代表的这种传统的大众媒体，虽然他们依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示威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一种趋势。在目前这个信息过载碎片化的时代，选民的注意力被无限的分散，他们很难被单一的媒体渠道所牵引，这也给候选人的沟通策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究竟如何和选民沟通，通过怎样的媒介进行沟通，现在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拜登团队在不断的进行尝试，除了我们提到的不断通过播客、 YouTube、 Newsletter、 TikTok 创作者与选民进行交流，拜登也在积极建立自己的直接和选民沟通的渠道。他们的竞选团队几乎在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都在进行积极的运营，不仅仅是包括像 Instagram、 脸书这样的主流平台，也包括 Truth Social， 这是一个特朗普支持者的大本营，以及呢他刚刚作为总统刚刚签字要求字节跳动强制拆分的 TikTok。 NBC 新闻最近另外一份民调也很有意思，他们调查了消费不同媒介的选民对于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度。在纸媒的读者当中，拜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有七成的选民支持拜登，只有两成的选民支持特朗普。而特朗普则在不关注政治新闻的选民以及通过 YouTube、 社交媒体、有线电视获取新闻的受众中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其实我们可以认为拜登没有太大的必要去争取或者去要求纽约时报进行更多的正面报道，因为纽约时报读者当中已经有很多人会把票投给拜登了。而拜登如果想要战胜特朗普，他需要争取的是那些通过 YouTube 或者社交媒体消费新闻的人，也要想方设法的去接触到并影响到那些不关心政治的选民们。
谢谢小华。
谢谢杨静。
本期节目由杨静主持，陈丽雅制作 ，HY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江河媒体工作室王博维、孙胜峰、李白。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您的想法，参与讨论。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与多元声音。同时也欢迎你追踪端传媒的社媒平台，掌握更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与我们紧密相连。在节目资讯栏位可以找到相关订阅讯息。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杨静，我们下次见。